大家晚上好，我先做一点自我的介绍。在下姓冯，两点水一个马啊，那个冯，伟大的伟啊，你看我这个名字就知道我大概是从哪里来啊，中国大陆，而且你大概也能够猜到我出生的那个年代。在那时候我们那个名字都起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啊，我的太太名字也是很简单，姓王啊，叫安静的静啊，然后是来自中国大陆，但是在纽约啊，要特别说纽约州啊，住了差不多快20年的时间啊。为什么说纽约州呢？因为我是来自纽约上州啊，一个很小的地方叫做 Rochester 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所以有时候到各地呢去讲道，然后人家介绍这个讲员啊，说是从纽约来的，然后这个底下人家就问说，哇，你们纽约那边很大哦。我说纽约是很大，但是我们那个纽约很小。纽约市啊，今天又一次再次回到这个纽约市 New York City 啊，以前我住在 Albany 的时候常常有到这边来啊，非常的大，很繁华啊，那么人口众多，而且特别是我们的亲人同胞华人啊也很多，所以今天再次回来看到这么多的面孔啊，非常的高兴。那我介绍一下自己啊，我是已经就国内叫已婚啊，已经结婚啊啊，刚才我讲了啊，我的太太是我的大学的同班的同学啊，那我们已经结�婚也是20年，有3个孩子啊，一个在高中，一个在初中啊，一个在小学啊，3个孩子啊。那我很感谢神，今天有机会能够有这样一个周末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福音，分享主的话语。那一方面首先当然是感谢神，那我也要感谢我的太太啊。刚才我们在通电话，我太太还告诉我，我们老二就是在初中的那一个正在发烧啊，那我就刚才也是在迫切的为他祷告。有的时候我出去布道，有的时候到国内去短宣啊，一个周末不在，甚至一两个礼拜不在啊，我的太太很辛苦，孩子还小啊，那到了这个初中高中的年纪呢像大家也知道啊，就是到这里学钢琴，到那里学小提琴，到那里学什么等等啊。那么我们做父母的就是司机，对不对啊？开着他们到这里到这里啊，不像纽约市这边还很方便啊，有这个地铁，大家有公共交通。我们那边如果要是没有车呢，就是没有腿了一样。所以做爹妈的呢，就是长长的啊，要跑来跑去啊，照顾孩子。所以我不在的时候，我的太太呢在周末就格外的辛苦。所以我感谢神，同时也是感谢我的太太啊，没有她的支持，那么我也不可能来到大家的中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主的话啊。我和我太太我们是20年以前结婚啊，有一次呢这是说起来是近些年了，我就问我太太，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啊，当年啊，你有没有想过你嫁的这个人啊会是一个牧师？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都从国内大陆来的嘛啊，怎么会想到嫁的人后来是个牧师啊。我说呢，这就对了，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不是一家人就不进一家门，我也从来没想过我娶的会是个师母啊。所以很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夫妻一起来同心的服侍主啊，开拓教会。我是大约16年多啊，2001年啊在 Albany 那边神学院啊最后一年，后来我们就搬家到了 Rochester 啊，纽约上州的一个小的城市。如果明天上午有机会，我会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那个Rochester 那个城市，想当年还是比较算赫赫有名的啊，那现在当然是就不像当年了。为什么呢？我明天再讲啊。那我们就到那里呢去植堂啊，所以植堂就是 church planting， 就是建立教会啊，建立教会一直到今天。那今天我来到大家当中呢，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奇异的爱。 奇异的爱。我们这里有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这一节的经文呢一定要介绍给大家。很多人说呀，说这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叫做什么呢？ mini bible， 就是迷你圣经。啊，这圣经很厚是吧，啊，这么多的文字，这么多的内容，六十六卷书，跨度1500年啊，四十多位作者写成的。很多人说，哎呀，我们要把圣经通读一遍很不容易。那么到底这个圣经是在讲什么？你们基督徒传福音，传福音到底这个福音说的是什么？浓缩成一句话在哪里？就在这个地方，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这个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有名最有名的一节经文了。弟兄姊妹们同意不同意啊？感谢主啊，感谢主。据说啊，这个又说的是当年了啊，就是20-30年以前。那个时候呢，我们中国人呢，也是很多有个出国潮，想到海外啊，这个移民留学等等。那个时候啊，你到美国驻华使领馆去申请这个签证呢，还不太容易的啊。我们在做年轻一点的弟兄姊妹可能还没有经历过那个时间。那时候你去签证常常要被叫什么拒签，都听过这个话吧？啊，拒签意思就是说你找个理由就不给你签了。啊，我的妹夫和我的妹妹，当年他们要到美国来留学要去签证，我妹夫被拒签了三次，啊，到第三次，后来呢他就忍不住了，他就问那个签证官说：“你为什么又拒签我呢？”那移民官说：“你有移民倾向啊，要到我们美国来，那你就是要读完书就留下不走了，移民倾向。”那我妹夫呢当时又多了一句，就说：“你为什么说我有移民倾向呢？”啊，移民官坐在那里面很傲气的说：“我的直觉告诉我你有移民倾向。”所以他不跟你讲道理的。所以那时候常常被拒签啊。据说那有一个人到美国驻华使领馆啊，就去申请签证。那他去申请签证的时候跟着签证官就说了，哎，因为他一开始呢做了一点的这个功课，他知道美国这个国家呀当年是以什么信仰来立国的。弟兄姊妹朋友们，基督教信仰来立国的啊。你怎么知道？大家都有钱包吧，啊，不用拿出来了，大家都知道了。你钱包里面任何一张的钞票或者硬币拿出来，上面写的一句话是什么？ In God we trust。 啊，只要是美元啊，加币人民币港币这个不说，啊，只要是美元， In God we trust， 什么？我们信靠神啊。这个世界上很少有的一个国家把这一句话，我们信靠神这句话印在他所有的任何一张流通的这个货币上面。哎，所以这个人他知道这个，他说美国是以基督教信仰立国的，然后他就跟人家签证官套近乎，他说：“你让我去吧，你给我签了吧。”啊，怎么呢？他说：“我是个基督徒。”啊，意思就是说你们不是基督教国家吗？我是基督徒，你应该让我去，就别难为我了。结果他没想到，人家签证官啊，人家也去查经班的，啊，人家是信主的。然后签证官头都不抬说：“你说你是基督徒啊？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背一背给我听。”你背下来说你是基督徒。当然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在这里教大家投机取巧啊，去这个申请这个签证的这个招数，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上今天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经济越来越发展啊，现在呢一给都是10年签证了，是不是啊？现在比较容易啊拿到了，和当年不一样。哎，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啊，有一天我们来到天堂的门口，哎，守门的天使问你说：“你说你是基督徒啊？你会不会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是不是啊？”我们说我们信主这么多年了啊，我们因信称义，因信这个因信称义不是单单只是在口头上的，对不对啊？啊 ，lip service 英文讲的啊啊，你是不是把神的话语真正摆在心里面啊？至少背一节啊啊，所以好，那我们先来读一遍，然后呢？这时候考基督徒啊，如果您还说我还没有信主的，你不用背啊。基督徒，我们等一下我们就把这一页呢，我们就拿下来，看看大家会不会背，好不好？好不好啊？ 好啊，感谢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基督徒会不会背？感谢主啊！我怎么摁这么多次都不？好像这是怎么回事？不是往前往后摁吗？也不行，嗯，这个好像不太 work， 嗯，可以吗？还是不行？那请那个姐妹帮我翻一下哈，哎，往前往回翻啊，哎，好，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感谢主啊！有的弟兄姊妹说：“哎呀，这个冯牧师刚来到我们这儿，没五分钟，先让我们背圣经啊！”抱歉了，抱歉了。实际上，在我自己教会，每个礼拜我们都要背一节圣经啊。这个牧师上台讲道之前，就先考大家圣经背得怎么样啊？所以大家啊，包涵啊，我们在主内多包涵啊。其实你想一想。一个礼拜，如果您真的能够背一节圣经，一年就是多少节？一个礼拜，呵呵，一个礼拜，你每天能背一节更好啊！一个礼拜就是一年就是52节，10年520节，这是多宝贵的一笔财富摆在我们心里面，是不是这样子啊？啊，所以我们呢，多啊背主的话语是没错的。下面。我们再看下面啊，请姐妹帮我翻，我就不动这个了啊。约翰一书4:16，再请大家来读啊，这个不要背了，我们读：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个地方呢，有四个字，我把它给。啊，加重了，是什么呢？就是神就是爱，这个宣告是非常非常的伟大。为什么非常的伟大呢？古往今来，这些人间的这些宗教，我说是主要的这些宗教信仰啊，你可以做一个比较，没有一个信仰他的神，他所敬拜的这个对象会在那里做出这样一个伟大的宣告，说我就是爱，没有的。释迦牟尼没有做过这样的宣告啊，老子没有做过这样的宣告，虽然他们都是非常伟大的人啊，他们都曾创立了啊很伟大的这个宗教信仰，但是他们都没有做过这个宣告。穆罕默德啊，伊斯兰教的创始人也没有做过这样的宣告，在伊斯兰教当中不会这样讲的啊，说安拉就是爱，实际上在他们信仰当中也不可能讲安拉爱世人，世界上每一个人啊，在他们的信仰当中怎么说呢？就安拉只爱那些什么呀？伊斯兰教徒啊，就是你信他的这些人他的爱。那如果不信他的人呢？哎呀，最近刚刚这个 Halloween 的时候啊，就是所谓这个万圣节鬼节的时候，就在曼哈顿发生了一个恐怖袭击事件，8个人，是不是啊？瞬间生命就被夺去。一个这个伊斯兰教极端啊，我们要加两个字，极端伊斯兰教的这个恐怖分子，拿一个卡车在这个行人和自行车的道上去这样的冲撞啊，他说他是这个效忠伊斯兰国，在病房里面还要挂这个伊斯兰国的旗子，好可怕。所以这个信仰，人要有信仰，但是你要信对，这是非常的关键。神他说我就是爱，有这样极其伟大的宣告。这里不单只是说神能够爱，不是单单只是说神会爱，不是单单只是说神有爱，也不是单单只是说神赐下爱，他说神就是爱，这是他的本质，这是我们的信仰独一的地方，这是我们的神 他自己一个定义，他说我就是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啊，有人在问一个问题，说你们在这讲神讲神啊，那我是无神论者，你说神存在了，你证明给我看一看。那今天一讲，明天一讲，啊，弟兄姊妹朋友们，我在这里来传福音，但是呢，首先时间有限，再一个我要跟大家说，如果您问我这个问题，说你说神存在，你证明神给我看一看，我就信，那我要跟您说，对不起，我来不是证明神存在的，我也要承认我没有能力证明神的存在。怎么讲啊？如果要是我说我能证明神的存在，哎，我们有时候传福音啊，有时候会遇到这样的啊朋友，他说啊，哎，你说这个神存在，你让这个神出来给我看一看，啊，行两个神迹，我看见了我就信了。耳听是虚，眼见为实，我们都是信这个实证的。哎，我们传福音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有，常常遇到过啊，常常遇到过啊。这个本身这个问题无可厚非。是不是这样？因为人家还没有信嘛，所以人家说那你证明给我看看啊，这个本身这个问题无可厚非，但我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啊？有的弟兄姊妹说，哎呀牧师啊，人家问这个问题我怎么回答呢？你说我证明还是不证明呢？我说这个其实很简单，有的牧道友问这个问题的，我说确实我不能证明。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要是我说你说神出来给我看一看我就信，那我说好啊，那这个没有什么难的，好了，耶稣来来来来来来，然后呢就听见那个遥远的地方一个声音，来啦来啦来啦来啦来啦来啦来啦，哎，就一下子出现在我们中间，耶稣就来了。然后说好，耶稣行两个神迹给他看一看，说好没问题啊，行两个神迹，行个神迹，你看清楚了吗？啊，那个牧道友说看清楚了，真的看清楚了，真的看清楚了。好，耶稣走吧。耶稣说好，那我就走了。耶稣就走了。哎，那我请问大家，如果要是我能对神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我能证明神的存在，那你还信他干什么呢？你就信我就完了吗？是不是这样子？我能够吩咐神，我能够证明神，我没有这个能力，我真的没有这个能力。再说来，如果要是真的就是神来到你面前，耶稣来到你面前给您行几个神迹让你看到，老实讲你不见得信啊。你看圣经里面啊，那个以色列人从旧约到新约神迹多不多？神迹多。他们信吗？他们不信。耶稣行很多很多的神迹，最后这些犹太人把耶稣怎么样？送上十字架，是不是这样子啊？出卖给巡抚比拉多，让比拉多把耶稣钉十字架啊。所以你看到神迹你不一定信。我传福音这么多年，有时候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甚至有一次是我一个亲戚，他得了一个很重的病，然后呢要做手术。那这个手术呢，医生说我先要跟你说好，我没有把握啊，因为这个手术难度太高，你这个病也是很罕见的一种病。那他呢就很担心。那之前我们跟他传福音传很久，不信啊，不信。在这个时候啊，我们有一句话呀，叫做人的尽头乃是神的起头，就是他心柔软了，心柔软了，跟我们说啊，打电话，这个不是在我们本地的，在老远电话就说，你们赶快为我祷告，为我祷告，我这个手术无论如何可得成功，如果不成功了我就完了啊，如果要手术成功了，我就相信你们的神。我跟我的太太跪在主的面前，迫切地为他祷告，迫切地祷告。手术做完，医生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么成功的手术，非常的棒，恢复的也很好。哎，等恢复完了，我们跟他传福音啊，继续传福音啊，说现在怎么样？要信了吧？那我为什么要信啊？我不信。你不是说了吗？你这个手术如果成功的话，你就来信耶稣。要手术成功了，那是巧合啊。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啊，我们也不怪他啊。其实呢，你从圣经来看，我们人常常是，如果我们单单只是把目光啊定睛在，我就看两个神迹给我证明证明，实际上老实讲，比较的肤浅一点 比较肤浅一点。而且我是谁？我是一个很有限的人，我们大家都是，是不是啊？我们都是很有限的人，你去证明无限的神，倒过来了，哎，从来都是怎么样呢？都是个大的去证明小的，有能力的证明那个没有能力的，有智慧的证明那个没有智慧的，是不是这样子啊？啊，我们教会里面有，我们因为旁边呢，教会旁边是一个医学中心，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在医学中心工作。那做这个医学研究的，他们常常说一件事情，说什么呢？又去杀老鼠去了啊！因为你做医学研究，就常常要去研究那个小老鼠啊，又去杀老鼠去了。哎，那你就从来只看到什么呢？人在那里去研究老鼠，是不是这样子啊？你有没有见到过突然哪一天，哇，这个老鼠成精了，去研究人去了啊？养了一群人，然后给他喂点东西啊，给他这个改一改，然后弄点药，这不是麻烦了吗？哎，所以从来都是什么呢？大的研究小的。高的研究低的，有智慧的研究没有智慧的，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人不可能用我们有限的头脑去穷尽神他的无限，他的至高，他的智慧，他的道路超越我们的道路，他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是谁？所以呢，我不能够证明神。但是朋友们，我要反问一个问题啦。啊，如果你非说你证明神证明了我就信，那好吧，那你现在你说你不信神，那我问您一个问题，你能不能证明神不存在呢？是不是这样子啊？如果你说我是相信实证的哈，那好了，你现在信没有神，那你就要证明没有神呢，你才应该去相信这个东西嘛。你能不能证明没有神？老实讲，证明没有神比证明有神难得多，难得多。更何况我下面想和大家我们翻一下啊，圣经不需要证明神的存在，圣经怎么样呢？圣经宣告神的存在啊。刚才已经请大家背一节经文了，我现在再考一考啊，这个也是应该会的，创世纪一章第一节，请基督回答怎么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开宗明义第一章第一节，圣经一打开说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什么意思啊？圣经一打开，我先给你来三大段证明神的存在，一二三四五六七点，有没有啊？没有，宣告神的存在，是不是？起初神创造天地，但是你怎么知道神的存在啊？哎呦，小朋友，我小时候啊，这个还我们在座也有这个哎儿童啊，小朋友啊，或者是青少年，我小时候啊，常常问爸妈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大概都差不多的，就我从哪儿来的，有没有问过？啊，爹妈怎么回答？石头里蹦的，是不是？啊，就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啊。我哪儿来的？就不好回答，石头里蹦出来的啊。还有的呢，咋呢？马路边捡的，是不是？以前就这么啊，这么开玩笑。弟兄姊妹们啊，今天你让你爸爸妈妈给你证明，说你得给我证明证明我真的是你们生的，你得给我证明证明我真的是你们的孩子，你看你这是出生证，这出生证可能是假造的，对不对啊？你验血，血型也可能是巧合啊，那我们真去验 DNA 啊， DNA 可能还有误差呢啊。实际上不需要，完全不需要，就一点，你爹妈对你的爱，对不对？就证明他是你的父母。圣经述说神的爱，他的爱无处不在，告诉我们他真的是创造我们的那一位，他真的是救赎我们的那一位，真的是保守我们每一天的生命生活的那一位。我以前是学科学，我在国内啊，这个大学一开始先读的什么呢？就是个地球物理系的这个大气空间天文专业，听着好像还挺长的，实际上什么都没学来。后来呢，我就去学这个经济学，啊，学经济学。那我在学这个大气空间天文呢，本来我也是一个无神论者，为什么要信有神？但是当看到我在我们大学里面读的有门课叫做天文学，因为学我们这个专业嘛，一定要学天文学。学天文学的时候，我别的学的都不好。天文学学的挺好的啊，我就这一门成绩能够拿得出来，我记得当时是考了96分，很高兴，很得意的啊，别的成绩都不好。 那我不单是很认真学成绩好，而且呢，我一边学一边思考一件事情。这个宇宙实在是太精妙了，这个宇宙实在是太浩瀚了。一去看到这无穷无尽的宇宙的时候，你就想我们人实在是渺小，实在是短暂，非常非常的有限。但是这个宇宙又是何等的有规律啊！这自己这样的运行啊，有自己的轨道。你看我们的这个黄道这个夹角啊，所有这一切，有人都读过这些的文章，稍微偏一点都不行啊！一切都是非常有规律。有一个故事啊，有真实的故事，说这个大科学家牛顿啊，我们知道这个牛顿是非常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我们在国内读书的时候，他讲什么呢？就是介绍牛顿啊，就读物理，介绍牛顿。牛顿非常伟大，你看第一定律、第二定律啊。但是后来牛顿有一点怎么样呢？晚节不保。怎么晚节不保呢？到了晚年不研究科学了，研究什么去了？研究神学去了。哎，这个我们国内这个老师一讲到牛顿，可惜呀、啊，可惜呀 啊, 啊，这个牛顿晚年搞这个东西去了，搞宗教迷信去了。实际上他不知道。牛顿正是因为他是一位非常虔诚的敬虔的基督徒，他有如此的成就。而不单是牛顿，许多的你去看这个统计，得这个诺贝尔奖的这些大科学家，麦克斯韦、法拉第、巴甫洛夫啊，包括这个俄国苏联这个巴甫洛夫啊，这是苏联的骄傲啊，就是条件反射啊。但是他们不提巴甫洛夫也是敬虔的基督徒，很多很多的啊。那么这个牛顿有一次他的这个一个朋友也是个科学家，没有不像他那么的有成就，但那个朋友呢无神论，到牛顿的这个办公室里面去找他。牛顿桌子上面摆了一个太阳系的一个模型，当时还不是九大行星呢啊，太阳系的模型啊，七大还是八大行星忘记。那么呢就说，哎，这个模型做得很精妙啊，就是每一个这个行星的这个小模型都有一个轨道，就在轨道上自己转，在这自己转，这样的围着太阳转。然后这个朋友就问这个牛顿说，这个模型做的真是太棒了，这是谁设计，这是谁做的呀？牛顿知道他这个朋友是不信主的，牛顿呢就这样回答他，他说啊，这个没有谁做，这是随便碰出来的。朋友说，怎么可能嘛，你这开玩笑，这么精美的这个模型怎么可能是随便碰出来的呢？牛顿回答他，连这样一个小小的模型你都知道，一定有一个人设计制造它。我们这样一个浩瀚精美的宇宙，不单单只是太阳系啊，弟兄姊妹们。那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我在一看到这些，哇，整个的这个宇宙，你不需要去读这门书，你到网上随便去 Google 一下，你都能看到。这样精美，这样精妙的，若是没有一位的设计者，没有一位的创造者，实在是不可思议啊！我再给大家举一个很小的一个例子，啊，我这不是去证明神，但是。如果要是我们有这样一个信仰的视角，你可以看很多事情的话，你能够看通，你才能够真正明白啊。我们说看蓝天白云花草树木，这个一切都非常的美好，是不是啊？我们有首歌，神是爱啊，神造这一切为你为我，让我们去掌管，让我们去享受一年四季啊，这个春夏秋冬都有他自己美好的地方。那其中有一点啊，在自然界当中，绝大部分的物体都是热胀冷缩，是不是这样子啊？都是热胀冷缩啊，到了冬天啊，那么就这个天冷了就缩，只有有的人小声已经说了，只有什么水啊，这个大家都学过的啊，这是根本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水有一个反常现象，热缩冷胀，但是它不是全范围的热缩冷胀。它只在哪里？零度到四度，我说摄氏不是华氏，零到四摄氏度这么一个短短的这样一个区间当中，是热缩冷胀，反过来了。好，那现在呀，我要问一个问题了，凡事最怕问什么呢？怕问为什么。我先问您为什么，你能回答吗？这很难回答，是不是啊？你说这是偶然的嘛，巧合，就这样了，没法回答。啊，我告诉您啊，您去思想后面这个现象，发人深思。纽约，那咱们这个整个纽约啊，我说纽约州，大纽约州都挺冷的，你们这里比我们那边暖和一些。我这个飞到这里来，这边比较暖和，冬天但是也怎么样啊？ 下雪也结冰，对不对啊？啊，我们纽约上周大家有空可以来看看 Finger Lake， 也挺漂亮的啊。这个湖泊啊，池塘，包括河流，尼亚加拉大瀑布，我们那里离的尼亚加拉大瀑布不远了，啊，很冷很冷的，连个大瀑布都会冻上，只是中间窄窄的一条还能够往下流，都冻上了，都结冰了。如果要是水没有零到四摄氏度之间的这个反常的膨胀，过一次冬天，你看到那些湖泊、那些池塘化冻了，化冻以后就怎么样？这湖面就会飘着什么呀？死鱼、死虾、死鳖，所有这些水里的生物怎么样？都死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反常膨胀的话，越冷越往下沉，越冷越往下沉，是不是？最后你这个湖泊即使再深，冻成一个大冰坨子，一冻到底啊！实际上不用，你就不用今天你再去等它化冻看了，就水里什么都没有了，一个冬天就都冻死了。那这个整个自然界是生态系统啊，水下、水上、陆地、天上，这互为作用的，那这个影响可是不得了，是破坏性、灾难性的。但是我要说，感谢神，弟兄姊妹朋友们，真的要感谢神。只要你这个湖泊啊稍微的深一点，不是很浅的，那么怎么样呢？上面都已经冻成冰了，厚厚的冰都能够走人，甚至都能够开汽车，底下鱼儿还能够游，是不是啊？这个没有一冻到底，哎，你看这个冰面底下的这个水跟冰接触的是零摄氏度，到水底啊，这个湖底、池塘底部水是多少度呢？四摄氏度，它不结冰，这个太奇妙了啊！这个如果你说没有神，我问您为什么，你就只能够说这是偶然的，我就没办法解释。但是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说感谢神，感谢神啊！所以一个事实，神的爱真的是无处不在，他不但爱你爱我，甚至他怜悯很多他所创造的这些的生物啊！神的爱无处不在。那么下面我们再翻啊，下一页，我们人间有没有爱？那神就是爱，弟兄朋友们，人间有没有爱啊？啊，人间有没有爱？啊，有人说啊，这个都是罪人啊，一片都是罪，没有爱。我说你这个啊，我这是跟基督徒的对话啊。我说你这个讲的有点绝对了，啊，你就讲的有点绝对了，有点太阴暗了，太黑暗面了。人间有爱，夫妻之间的爱叫什么？爱情，对不对？亲子兄弟之间的爱叫亲情。朋友之间的爱叫友情啊，令人感动啊！这个亲子之间的爱，为大家举个例子，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汶川大地震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很多的房子都倒下来，有一个妈妈怀里抱着她新生不久的婴儿，结果这个房子塌下来，那么这个妈妈呢，就把自己的孩子放在自己的这个怀里面，然后她的身子就这个弯成一个弓形啊，把自己的孩子保护起来，上面所有的重量都压下来，压在妈妈的身上。这个妈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她死去了，但是自己的孩子保住了。这是当时这个汶川大地震不久出来的一个报道，所有这些当时去救援的那些的解放军啊，那些官兵啊，那些的志愿者，他能够把他们挖出来，看到这一幕。而且那个母亲呢，用那个手机，还不是现在那种手机，就当时很普通的翻盖手机，就是写短信的形式，在手机上临终之前写了一句话，叫孩子啊，如果你还能够活着，你要知道妈妈爱你，牺牲自己的生命让自己的孩子能活下来。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都忍不住哭了，我当时看到那个新闻报道我也哭了。母亲的爱真的是非常的伟大。每一年在教会我们都要纪念两个节日，一个是什么？母亲节，一个是父亲节，对不对啊？这两个节日一定都是在教会里面，都是礼拜天。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从教会里开始的啊， 感谢母亲的爱，感谢父亲的爱，就是基督徒开始的啊。母爱是在个人间最接近神的爱的一种爱了，是种牺牲的爱，是种舍己的爱，是种不求回报的爱。大家同意不同意啊？妈妈们同意不同意啊？妈妈们也不同意啊？同意。哎呀，我以前我还不太了解这个道理，我是做爸爸的哈，我觉得说好像怎么母亲节的时候比较隆重，是不是啊？啊，妈妈 ，I love you 啊，这个然后就送礼物、送鲜花啊，为母亲们向神献上感恩。然后一到父亲节的时候呢，好像就没有那么隆重了，好像就有点勉强，好像就因为什么？因为有了个母亲节了，怎么也得有个父亲节，这个安慰奖，安慰一下做爸爸的。可是弟兄姊妹们，那时候我还是年轻的啊，我还年轻人。后来我自己做了爸爸，我真的知道，我的太太生三个孩子，刚才我说一个现在一个在高中，一个在初中，一个在小学。我太太生着三个孩子，挨了三刀，都是剖腹产，啊，都是剖腹产，真的是很不容易，伤口还没有好，然后还要给孩子喂奶啊，还要来关心孩子这个方面那个方面。我说这个母亲的爱真的是非常的伟大，我现在都还常常跟我的孩子们说，我说孩子们以后无论如何你们必须要孝敬你的妈妈，妈妈为你们牺牲太多太多了，母爱非常的伟大。夫妻之间的爱美好不美好？圣经里面有整整一卷书来歌颂夫妻之间美好的爱情，一卷书叫什么？雅歌，这大家都知道啊，雅歌。所以夫妻之间的爱值得歌颂，朋友之间也有很美好纯真的爱，是不是？我们说为朋友，我们中国人讲话叫两肋什么呀？插刀啊，是不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是不是？能够把心都掏出来的啊，能够讲心里话的啊。有人说什么是朋友？就所有人都离你远去的时候，他来到你的身边，这叫做朋友啊，朋友。所以人间也有很美好的爱，但是呢我们也要实事求是的说，我们看下一页。那么这个人间的爱和来自神的爱的这个区别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好些年以前有一次我看一个新闻报道，那个新闻报道呢当时让我很震惊，非常的难过。最近看新闻，前两年看新闻，还有就最近看新闻又看到类似的事情，我现在一看到老实说都有一点麻木了，但是心里还是很揪心，还是很难过。我说怎么又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妈妈把自己亲生的孩子放到火炉，放到微波炉烤箱里面去烤。你看新闻，最近又有，前两年有，在以前也有。这是自己的亲骨肉啊，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我真的不理解，但是人间确实就是有。好的时候是很好啊，哇，我的孩子啊，心肝啊，宝贝啊，等等等等。有的妈妈，我也有看到有的新闻，或者是爸爸，啊，这个孩子让他背书，啊，背诵这个课文，背书，一次背不下来，两次背不下来，打，却把孩子打死了，亲生的骨肉打死。大家有看到这样的新闻吗？我不能够理解，但是我知道，这是我们的人性，这是我们人间有很美好、很美好的爱，但是跟神的爱。我们也要实事求是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差距，而这个差距也还不小，很多的时候，朋友之间的爱、友情是很值得歌颂。我不知道大家可是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有人说呀，说朋友都是从陌生人来的，敌人都是从朋友来的。没听过这句话是吗？ 我跟你说，就是你的本来这个人就是敌人，就是已经就跟你好像看着这个不对眼了，就是这个本来你就不理他的，这种人再怎么得罪你，你知道吗？再怎么伤害你，伤不到你的心里面去，伤不到你的内心的最深处。那怎么伤你最深呢？背后的那把刀。咱能听得懂这个话吧？你最信任最信任的人背后那把刀真的痛啊。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在大三那一年，我们学校发生一件事，大四毕业班啊，心理系有两位女同学，这两位女同学呢，没有发生这个别的事之前，大家都说她们是最要好最好的朋友，不是姐妹胜似姐妹啊，住在一个宿舍，然后呢每一次去自习啊，去饭堂啊等等上课都坐在一起啊，就是非常非常要好，无话不谈。他们说这大学四年交上这么好的朋友，这么知心的朋友都值了，比亲姐妹还好，大家都很羡慕。那这两个女生呢，到大四毕业班了，要准备申请到美国来留学。申请来留学呢，为了跟教授联系方便，就两个人共同申请一个 email 电邮账户啊。现在年轻人觉得不可理解，俩人合用一个电邮账户，是不是？现在这电邮多得不得了，是不是都送到你们？你这申请我们这里的电邮吗？你申请我们这电邮吧，电邮每个人大概电邮多的可能这个密码都忘了啊。当年不一样，当年有个电邮可不容易了，我不知道有没有用过那个叫 Pine Telnet， 就是没有界面都是黑屏的，都不用去敲的那种的电邮啊。最开始当年出的就是那种电邮啊，但是有一个当然还是很方便了，因为这个联系免得这个越洋的这种的信就很慢。两个人申请一个电邮啊，哎，有一天其中一个女孩去机房上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个人电脑手机都没有，去机房上机，学校看到自己的好朋友得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密歇根大学心理系的教授发给她的一封email 啊，密歇根大学的心理系非常好，说祝贺你，你得到我们的录取，来我们学校读 PhD 读博士，而且给你全额奖学金啊，就是说所有学费全免，然后还另外给一份这个助教或者是这个啊助研的这个工作，全额奖学金啊。我现在请问大家了哈，如果是你的最好的朋友，他还没看到，你先看到了啊，他这个梦寐以求的啊，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拿到全额奖学金，哎，你会怎么想怎么做，朋友们？啊，你会怎么想怎么做？啊，大家都很勇敢啊，都在那里在回答。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我都不敢回答。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你们还是善良，你说他删了，善良。我告诉你他怎么做，他以朋友的名义回了一封电邮，说谢谢你，我不来，然后删，来信回信都删得干干净净，就当没这事儿一样。这是他最好的朋友。但这件事情还是暴露出来了。为什么暴露出来呢？因为那个大学教授接到这个回信，他不理解，那你申请的时候不是很想来我们这里吗？啊，这个写的热情洋溢的一个申请信，我们现在给你全奖，你怎么突然不来了呢？不理解，又给他寄了一封平信，我们就这个 snail mail 蜗牛信啊，慢慢的寄来的，说你为什么不来呢？你是有什么事吗？啊，你要不我们给你保留一年？他一收到这个信以后说没有拒过呀，只有两个人有那个电邮的密码，一来二去就知道那肯定就是个朋友，这个朋友还不承认，结果后来这个官司打到北京海淀法院。成为一件很轰动的事情，不但学校里面尽人皆知，然后新闻记者、报纸、电视台也来采访，采访他们的同学，他们说简直很震惊，是最好的朋友，那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两个人整个反目成仇，在法庭上面，我现在印象很深。那一天晚上看那个北京新闻，啊，我当时正端着饭碗在那里吃饭，那时候就是一个很小小的一个电视，不像那个高清的电视。但是透过那个荧光屏，你就看当时法庭那个气氛，那个氛围，两个人是横眉冷对啊，打 个比方说，如果你当时有一把刀，你能够把这个空气一切两半，就这么冷。哦，我当时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现在印象很深。我还在端着饭碗，正在吃饭呢，突然就一股寒气从我的这个后脊梁骨一直上到脑门，我就忍不住在那哆嗦。我一哆嗦，当时就想一个问题，想什么问题呢？如果是我，哎，我是那个朋友，我会怎么做？你知道吗？那一次让我对人性的思考是很深很深的。我就在想我会怎么做，想来想去，我想啊，我大概是属于什么呢？有那个贼心，没那个贼胆儿。大家明白这话吗？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一看到这个，我大概啊，我可能我最后回去第一个去恭喜他，祝贺他。哎，我说哎，那个好朋友啊，这个小张小王，你终于拿到了啊，密山大学啊，全额奖学金。啊，最好的学校，恭喜你！我一定要好好的恭喜他。但是，在我内心当中，啊，别的我就不用形容词，不用了。我就至少，大概我心中是那种什么酸溜溜的感觉。啊，你都早就拿到了，我为什么没有？啊，这就是人性。我当时在想我自己，所以这是朋友之间。有机会可以给大家讲很多的这种的例子，啊，亲子兄弟之间，我这个这些年平均啊一年回国呢短宣一次，那回国去的时候呢，一般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顶多三个礼拜回去呢，我一定要做一件事情，什么呢？因为我在美国这边呢，我的头发这么多年都是我太太给我理的。啊，那每次他给我理发呢，在家里面呢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到国内呢，因为国内大家知道这个 labor 费还是比较便宜一点，直到现在啊还是比较便宜，所以呢我到要快回国了，我就先哎，我说太太你省着点吧，到国内去啊，就是我们这个街坊邻里的这个小理发馆，就去这个理发啊，理发便宜嘛，这个就便宜，所以就理发。而且呢到这个理发馆呢，我还怎么样呢，观察国内的这个风土人情，好久没回来了。这理发馆那个墙角挂着一个这个电视，啊，然后呢就看看他们看什么节目，然后呢周围这顾客呀、这个理发员啊，他们讲什么话。有一次电视上面放《法治在线》节目，哎，那时候这些这个顾客呀，这个有的也都是多年的这个老顾客了，然后这个跟这个理发员也都挺熟的，然后就看那个节目，然后就聊，他说啊，这个我还往电视上播呀，这太多了。电视播什么呢？一家人，兄弟几个，啊，爹妈都已经不在了，爹妈留下的房产怎么分？打得不可开交，兄弟之间反目成仇。然后那个这个理发员就跟这个顾客就说这事儿现在成天有，因为国内现在不是房价这个就蹭蹭往上涨嘛，以前房子不是那么值钱，现在房子值钱了，所以爹妈留下房子怎么分？反目成仇。就看到那个不久，因为我回国去看望我的一个亲戚，啊，也是去跟他们传福音，老两口还在呢，几个孩子已经开始为爹妈的房子打了。那老两口，我们的亲戚非常非常熟多年的长辈，然后看到我回来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在我面前哭啊，说以前吃咸菜。喝棒子面粥，大家知道北方话棒子面粥，玉米面粥，就是细粮少啊。以前生活过得挺苦的，但是怎么样呢？一家人还在那里彼此有相爱啊，这不是照应啊。现在有钱了，房子值钱了。他说我跟他们这兄弟姐妹几个说呀，说你们还有没有一点的亲情啊？这我们老两口还在呢，还活着呢。这就是人间的爱，我不说没有，但是我说它很有限，这大家能同意吧？我们说这个夫妻之间的爱啊，这还是我当年还小时候啊，这个说起来几十年以前啊，中学那时候呢，都是单位那个宿舍楼，楼前面都是一个大的那个自行车棚，各家自行车都在里面。一个周末，我正在那儿去擦我那个自行车，给车子打打气，准备出去。啊，大早上起来的，我正在那儿这个收拾我那个自行车，就听隔壁一个门洞，咚咚咚咚咚咚咚那个脚步声啊， 就一个人就冲下来，然后冲着我一看，认得，因为都是单位的这个宿舍嘛，我爸的同事。我正好还跟他打招呼，什么什么叔叔还没来打招呼，他根本没理我，风风火火的冲进车棚，找到自己自行车，最快速度打开，蹭一下就出去，冲出去了。啊，他刚冲出去，那边门洞里咚咚咚咚咚咚咚，又一个脚步声，又冲出一个人来，大家能够猜得到谁啊？他老婆，他老婆冲出来了，手里拿了一把菜刀。谁拿着有菜刀，望着自己丈夫这个远去的背影，这个追了两步，就知道是追不上了，还追了两步，然后望着远去的背影，挥着菜刀说了一句话：“出门就让车把你撞死。”哎呦，我当时我就看着这一幕，因为平时都是叔叔阿姨，你知道吗？就是都大家都看着挺好的啊，就大家都打招呼，都挺文明的，怎么出来这个样子啊？我不知道，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知道夫妻之间的爱，因为我现在做牧师做传道人，常常也是有这个夫妻之间出问题了，帮他们调解辅导协谈。那我知道很多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都是不容易啊。别人的我不说，我说说我自己啊。刚才我给大家讲啊，我真是非常为我太太感恩。但当年我们俩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在大学里面就是同班同学，可以说也是这个不算青梅竹马了，但是也是啊这么多年的感情的基础啊，花前月下啊，彼此是很相爱，但是很相爱怎么样呢？哎呀，我这个人主要还是我自己的问题啊，那时候没有信主，自己是很固执，而总是觉得自己是对的啊。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人家谈恋爱就是卿卿我我的，我们谈恋爱就是好一阵儿，然后就吵了。吵呢，就我就是看他这个不对，你那个又不对啊，反正你就是总是去跟他就吵。那吵呢，那我女就当年的女朋友，现在太太，那她呢，她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你说她吧，她就然后就跟你就那就两个人可不就打起来了。哎，所以我们学校里本来有一个湖，挺漂亮的一个湖啊，那湖边人家说那个谈恋爱成功率还挺高的啊。我们后来呢，在这个到自习完了，然后那个说去走一走吧，都不敢往那个湖边椅子上坐了，为什么？太煞风景，那么又吵起来。人家那个本来这个散步的、啊、走，这怎么回事啊？后来我们就找一个比较僻静，一个大树底下有个长椅，我们坐那长椅底下啊谈恋爱啊，就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好一阵儿坏一阵儿。那后来说这个得那上这个大学毕业了，然后工作了，然后出国了，出国之前我们结婚啊，觉得结婚以后能好一点吗？也没有。还是继续打。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太太就在 Albany 啊，就咱们纽约州的这个首府啊，纽约往上，我是在宾州啊，宾州啊，离着还有点距离。后来很快呢，就去跟我太太团聚了啊，转学跟她团聚，住到一起。那时候她呢，已经是跟另外两位同学合租一个31厅的公寓，那我就去跟我太太啊，我们住在一起，还有另外两间卧室有两个 roommate。那个 roommate 跟我太太熟啊，因为他们原来就认得嘛。后来他有时候小声的跟我太太说你这个老公别看瘦瘦小小的，这要打起架的真吓人呢、啊。为什么？我是真敢摔锅摔碗，什么难听的话都讲。这是我以前的这个生命状态啊，那时候我还刚刚的已经受洗了啊，但是受洗的这个生命不是一蹴而就立刻就能够完全的改变，有时候脾气还是控制不住啊，就打。那太太呢，她也就是两人就闹，哎呀很痛苦，非常痛苦。后来教会里面有一个老大哥啊，现在还记得他叫黄大哥，姓黄。有一次黄大哥呢，他就跟我说我跟你说呀，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丈夫是妻子的头啊。他完全不知道我们家里面我跟我太太这个打架这些事情都不知道的，我们在外面到教会里人模人样的啊。那时候因为我太太那个慕道嘛，我已经信主了嘛，她也得跟着我一起去教会，到教会里还热心的服侍啊，人家还觉得还挺好的啊。她完全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这些圣灵感动她。她说圣经里面说呀，丈夫是妻子的头。我一听我就特高兴，我说对对对，我就喜欢这句话。弟兄姊妹，尤其姐妹们啊，千万千万不要以为这句话是男女不平等。弟兄们，千万不要以为这句话你就可以骑在太太的头上作威作福，你错了。男女是平等的，男女平等，男女怎么样？有别。 地位上平等啊，功用上面有所不同啊。这个我们今天因为不是讲这个夫妻关系啊，不是讲这个家庭婚姻，我们不能展开讲啊。但是我想大家应该能够啊，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应该能够了解，能够明白啊。这个你是妻子的头啊，丈夫是妻子的头，你要怎么样为妻子什么舍命，对没有？哎，为妻子舍命。那当时就是丈夫是妻子的头，我说哎，这我也很喜欢。结果没想到我们这个老弟兄话锋一转啊，他说咱们做头的呀要带头认错。我当时傻在那儿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我从来不认错的，我为什么要认错啊？都是他错了，我从来不错的。就咱们做头的要带头认错，我就愣在那里了，我没认过错呀。所以那我跟我太太我们打的就是这样子嘛，原来就先是热战，摔锅摔碗啊，然后什么难听讲的，然后累了，讲到最后也讲烦了，就开始冷战啊。什么叫冷战呢？就谁都不理谁啊，我就不先跟你说话啊，就看谁气长啊，就像下围棋开始气长啊。所以一冷战有时候冷战好几天，心里也很煎熬也很痛苦的啊，但是我就是不能低头啊，他也不低头我也不低头啊，所以就一下冷战就好几天。哎，那这团契里面查经，以弗所书讲一句话，不可含怒到日落，大家知道吧？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给魔鬼留地步。哎，那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个日落就是他们一天的结束，他们从日落到日落算是一天。对咱们今天应用就是什么呢？晚上睡觉之前，这一天结束之前，如果心中有什么苦毒，有什么怒气，这个不能存在那里，就犯罪得罪神啊，不可含怒到日落。我们一学那时候刚信主啊，哎，虽然还有里面有很多这些罪性在那个地方，但是有一点比较怎么样呢？比较乖，哎，圣经讲的，弟兄姊妹提醒的就听。有一次我们俩又打架了，打架也是先冷战，先热战后冷战，晚上躺在床上，啊，那时候已经很累了，两个人背对着背，谁都不理谁，但是两个人都不敢睡觉。为什么呢？一睡觉犯罪了，是不是啊？含怒到日落了，没解决呢。可是呢，谁都不先讲话。哎，我突然想到老弟兄提醒了，咱们做头的要先认错。哎呀，我是心里一百个不愿意呀，但是也没办法了啊，而且也困呢，就拿这个胳膊肘就去杵他啊。他说干嘛啊？我说睡着了吗？他说还没睡呢。我说没睡呢，要不咱们就聊两句，聊就聊。我说那咱们就要不坐起来，坐起来，两个人坐起来，谦卑到主的面前一低头一祷告，弟兄姊妹们，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你说是不是啊？今天我做牧师的，常常给人家做这个婚姻的辅导，这个调解啊，绝大部分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夫妻吵架的经典案例啊，什么呢？就这怎么挤牙膏，你知道吗？牙膏是从中间挤啊，还是从底下挤啊？两个生活习惯不一样，一个要从中间挤，一个要从底下挤啊。结果夫妻为这个吵一架，来见牧师啊。马桶盖啊，这马桶盖是落下来呢，掀上去呢啊？这个夫妻吵一架啊。还有什么开窗户关窗户啊？这是真事儿。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啊，年轻人啊，丈夫呢说，我睡觉的时候我不喜欢这个风吹我脑袋。啊，头疼，一定要关窗户。妻子说：“我不管这个，怎么样呢？我喜欢新鲜空气。一关窗户，我憋得我就不能呼吸，所以他就要开窗户。为了这个开窗户、关窗户，差点离婚。啊，真的，这是真事啊！来到我们家，然后我跟我太太给他们辅导，带他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谦卑认罪祷告。我说：你们真的就为了你们这个婚姻啊，这个就为了一个开窗户、关窗户，把你们这个婚姻给你关没了，你们要吗？真的带到主的面前去，谦卑悔改认罪，各自省察，没什么大不了的。哎，我真感谢神，如果没有信主的话，我看不到我自己有的这很多的盲点，原来都觉得我自己总是对的啊，都是他错，误区啊，盲点 blind spot， 我看不到的。但是信了主以后，好像从一个特别的角度，一个上面的一个角度，好像从神的那个眼光，从主宝座的那个眼光去看我们自己，看我们这些渺小的人，有罪的人，有限的人，看我自己，我说我真的有很多的盲点，很多的误区啊，所以就愿意，一开始这个操练的过程，一开始不愿意， 但是慢慢到主的面前一悔改，没什么事啊，没什么事。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我跟我太太，来，那么呢，我是比较心比较细的人，我太太呢是属于比较这个大大咧咧的人，我们俩性格是正好是互补的。那我呢，刚来美国啊，就听人家讲一句话，什么呢？就是很小的，就是这个洗手间啊，浴室挂着个帘子嘛。因为在国内，那我们当年在国内没有这种不了解，就是浴室帘子洗完澡应该把它展开，展开呢就免得它有那个 mold， 就是那个 mildew， 就是那个发霉，因为它潮。所以我听人家讲一次我就记住这课了，记得可牢了。每次我洗澡我就把它展开啊，然后这样干得比较快，就不用发霉。我还跟我太太说，我说你可记住了哈，洗完澡这个浴室帘子把它展开啊。我说好。哎，结果他洗完澡，我到这个浴室里面一看，您猜怎么样？没展开啊，堆在一边呢。我一看，我这火腾就上来了，啊，我说过来，然后他就说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过来是干嘛呀？我说指这个，这帘子怎么没展开？啊，他看了一眼，什么事儿就走了。你说这我这不是斗气儿吗？啊，哎呀，这火就是跟他就吵一架，然后就大吵一架。大吵一下，下一次他在这个洗完澡我又过去看了，又没展开。对，你们都猜到了，又没展开。我说你这真是跟我斗气儿啊，哎呀，所以每一次他洗完澡我们俩就得吵一架啊，每一次洗完澡我们就得吵一架，就几乎就到了这个简直就是破裂的边缘。后来真是感谢神，这个圣灵就提醒我了，有一天晚上祷告的时候，圣灵提醒我了，主耶稣为你钉十字架流宝血，为你把命都舍了。圣经讲做丈夫的爱要爱你的妻子，要为你的妻子舍命啊。那你为你太太斩一个浴室帘子有什么不行的？他不斩你就给他斩去吧。圣经提醒了我说，主好的，那我这么做。哎，下次我太太又洗完澡了，我去浴室一看，果然又没展开啊。我这次捂着自己的嘴什么都不说，把这个帘子就帮他展开了。哎，过一会儿他那边没动静，他开始琢磨的是怎么回事哎，我就帮他展开了，就没吵架。下次他又去洗澡，洗完澡我到浴室一看，又没展开。没关系，我再帮他展开啊。再下一次又没展开，我再帮他展开，一边展开一边祷告，主啊，我愿意我太太展一辈子的浴室帘子。哎，你要注意这个，你心里不能够带着苦毒，你明白吧？哎，不能带着气儿，你得高高兴兴的，充满了喜乐的啊，就是真是发自心底的那种的乐意，带着爱啊，弟兄们，这个你要我们要操练这个啊，就是我愿意啊，我真的是乐意，感谢主啊，没有苦读的呵呵。哎，可是你知道吗？过了几次以后，我再去看，他自己展开了啊，直到现在，所以现在我就没有这个 blessing， 没有一个祝福能帮他展开，每次自己就展开了。主的爱。前几年啊，有一次我们在我们当地，我们这个本来可能感觉神有一个呼召带领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牧会啊，后来呢没有走成啊，没有走成呢，当时我们就是一些细节我就不说了，那时候我就问我太太啊，当时我们就面临说到底是在这里还是在那里，甚至有可能是回国啊，我就问我太太一个问题，我说哎呀，咱们如果要是没有信主，咱们会在哪里啊？我这个本意就是说，没有信主咱们会在哪个城市，或者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在什么地方。我太太她的回答是错了啊，这个理解我这个意思错了，但是本身答案是完全正确的。她怎么回答？她说没信主啊，早离了啊。这是真实的，非常非常真实的，这是我生命的见证。所以直到今天，有时候有人问我说，哎呀，你这个啊，以前国内什么这个名牌大学毕业啦，然后又这个那个到美国又来读博士啦，然后这些都不要了，去做个洋和尚，做个洋和尚啊，这个做牧师了啊，你后悔不后悔？弟兄姊妹朋友们，我说两点，第一点我不后悔，第二点我也不敢后悔。我知道我这个生命如果没有主，是何等的败坏，是什么一个结局？是今天神给我幸福温暖的家庭，今天我对整个的世界对我的人生 这整个的价值观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认知。每天心中充满了平安和喜乐，我可以真的告诉大家，不是没有遇到难处的时候啊，做传道人做牧师是很不容易的啊，没有，不是没有遇到难处的时候啊、哦、但是我真的很感谢主，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么下面呢，我们看下一页啊，我和大家来讲一讲我们传福音要讲到这个方面，就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个要求和标准来的。这标准是什么呢？耶稣自己讲的，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神的标准，我们做得到吗？我们先看下面一个图，这是打个比方啊，这是神给我们的要求，你们要完全 perfect， 英文叫 perfect， 完美，就好像说你是射箭啊，每一箭正好都正中靶心，这是神的标准，我们能做得到吗？那有时候我们传福音讲到罪，讲到罪呢，有时候来我们看下一页啊，我们对这个罪的理解，包括有时候基督徒讲的也不准确，这罪的理解认为什么？就我们每一件都脱靶，你看每一件好像都脱靶，根本都差得很远很远很远，十万八千里啊，这个好像是罪的理解，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神的标准是很高的，罪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文，原来我用一个希腊文一个词啊，叫 harmatia。这个词本身这个怎么记怎么写您都不用管它，不用记住啊，就记住这是希腊文原文的罪，它的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呢？罪的意思就是射箭没有正中靶心，偏一点都不行。你说打枪啊，十环我打个九环八环还挺不错的，不行，在神眼中看这叫 harmatia， 这叫罪，没有正中靶心。所以我们看下一个，圣经当中所讲这个 harmatia什么意思呢？就是箭不中地，靶心，而不是箭不中靶啊 ，miss mark 不是 miss target。也就是说，天父那么完全，我们要像天父那样完全，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都是罪啊。有时候我传福音，大家这个罪的字不太了解，哎，我又没杀人，又没放火，我这一辈子啊，没做什么违法犯罪的事儿啊，这个派出所、看守所的门朝哪开我都不知道。那你说我是罪人，有的时候有的慕道友就说，哎，我这个好不能接受，我说这个是一个误解，哎，这个罪这个字啊，不是刑事犯罪啊，违法犯罪，这个罪是什么呢？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了，过犯，哎，圣经里面有另外一词叫过犯，我们达不到神那种全然圣洁的标准，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传福音要把这个要给大家讲得很清楚啊，很清楚。哎，那么我们往下面看，所以这是我们人性一个真实的光景啊。哎，有的我还是脱靶了，有的我还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我虽然我这个不是十恶不赦，像什么这个伊斯兰国啊，本拉登啊，这个样子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啊，但是我还可以啦，可以了也不行啊，您知道吗？神是全人圣洁的神，哎，有时候我们传福音讲到这里，人就说：“哎，那你这个神怎么标准这么高啊？啊，这神是不是有洁癖呀？啊，圣洁的神有洁癖？”我说：“神呢，就是有洁癖，就是要我们全然圣洁。怎么讲？我们有句话，我们说人的眼里面不能揉什么，都不能揉沙子，人的眼里都不能揉沙子。你要神的眼里面去揉沙子吗？”啊，有一些那些假的宗教，啊，这个不是敬拜真神的宗教，他是怎么样？他那个敬拜的神是可以去贿赂的，啊，我做的好像有点不好，哎呀，今天又这个做坏事了，啊，今天又偷东西了，今天又撒谎骗人了，啊，怎么样呢？哎，赶快去庙里捐点钱，啊，赶快做两件好事遮一遮，啊，差不多就行了，好像打一个坏鸡蛋，啊，因为这碗里有坏鸡蛋，怎么样？我再多打两个好鸡蛋，打一打，打一打，啊，还有臭味，再多打两个好鸡蛋进去，遮一遮就行了。在我们的永生独一真神眼里，一点沙子都不能揉。有谁能够说我真的是这一辈子我从来没做过任何一件昧良心的事情？我不是说我们去杀人放火那些刑事犯罪做那些坏事情，耶稣的标准是这么高，他说啊，他说如果你心里恨人， 你就是在杀人了。如果有男人看到妇女动了淫念，就是在犯奸淫。这是神的标准，我们人达不到啊，我们人达不到。所以我们看下面一页啊，中国人古人一直有这么一个的争论啊，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韩非子、荀子，这叫性恶论，是吧？法家嘛，最后韩非子法家，性恶论，所以严刑峻法。那么孟子什么性善论，是不是、啊、人性本善、啊、结果被三字经占了先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哎，所以呢就是人性论占先了，但一直还是有很多人认为人性本恶，一直在争论。公平的讲，我请问大家，人性当中有没有善良的一面？有。孟子讲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啊，还有什么这个一类啊，就往啊这个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善恶之心啊，这四心我们都是有的啊。你看到一个人很可怜，你会同情他，你会愿意去帮助他，我们里面都有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你要是看到一个人，哦，这个人比我好啊，比如说你在班里本来考试都是第一，每次考试都98分，哎，突然转学来了一个同学，一考试100分，这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你心里是爱还是恨？我们自己可以扪心自问，这就是人性。人性非常复杂的啊，有善的一面，但是也有恶的一面。所以我们看下一页，人性本什么？本罪。圣经讲的是最准确的，人性本罪，哈马提亚啊。所以给罪做一个定义啊，罗马书3:23，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雅各书4:17，我觉得这个定义特别好，什么呢？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很多人我们心里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什么事情，但是你行不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罪了。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讲神的爱，我们传福音也要讲我们人性，人性当中的罪。你说哎呀，我们这个一传福音呢、啊、一讲罪，这个就有点得罪人，是吧？那我要跟大家说一句，我们在国内有一句老话啊，这老话叫什么呢？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迎刃而解了。传福音讲这个罪是很主要的啊，是主要的。我如果传福音没有讲到人罪，我等于没有传。我不传那种福音，说哎呀你来信耶稣吧，信耶稣升官发财啊，别人都得癌症你不得癌症，别人都失业你不失业啊，我不传这种福音。这叫什么？这叫拜菩萨的福音。我们要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我们的神是远远的超越这一切的。不错，神给我们有各样美好的属天的福分，我们信了主有真实的平安，真实的喜乐，有一个超越的一个生命。但是从根本上一点，我们罪这个问题要对付，所以传福音这是主要的。大家知道什么是主要的吗？主要的就是主所要的。我再说一遍，主要的就是主所要的。哎，所以这是很主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说哎呀你传福音得罪人啊，我说这不是我要得罪人，是谁要得罪人啊？主要得罪人。哎，大家还没有听懂哈，我再说一遍，不是我要得罪人，主要得罪人。再说一遍啊，这次大家能听懂了，主要得罪人。耶稣说一人不需要医生啊，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才需要。我来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你能够通过自己良心的审判吗？一辈子真的没有做过一件昧良心的事吗？我刚来美国，有一个这个实景节目叫做 Candy Camera， 那时候我的英文不好，看电视啊，学英文 Candy Camera 现在没有了，应该是没有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那个节目。什么呢？就是安装一个摄像机，一个摄像头，在各种的场景，然后呢，他们就这个编出一个情景来，然后就恶作剧啊，就看着很多经过的人他们的反应，然后就给你摆到电视上，最后出来一个说：“嘿，你上 Candy Camera 了”等等，然后就播出来了。记得吗？看过这个以前这个节目吗？20年以前了啊，现在没有了。有一次，现在还有啊，啊，现在还有啊。有一次我看这个 Candy Camera 有一集，我印象很深。他这个把这个摄像头摆在哪里呢？摆在一个超市啊，食品柜台，就是那个卖那个烘焙烘烤的那个糕点的那个地方。然后他摆了一盘子刚刚烤出来的喷香喷香的那个 cookie， 老美最喜欢吃 cookie 了啊，越甜他们越喜欢，我们中国人不大喜欢啊。那么呢，一般的摆一盘 cookie 就让你试吃一下，他都会有个人在那儿，是不是？一方面看着点，一方面给你介绍啊，这是什么什么产品，你在哪儿去拿？没人啊，就摆了一盘 cookie 在那儿，看大家的反应。哎，很多人拿了又拿。然后就看到有一位，一看就是什么呢？中产的这个白领的一个女士啊，穿的都是特别漂亮的那个这个办公室那个很正装啊，然后穿高跟鞋哒哒哒，然后推着一个小车啊就过来了。哎，经过这个柜台一看到满满一盘 cookie 在那个地方，周围也没有人，他先拿一块尝了一下，尝一下觉得很好吃，怎么样呢？又拿一块，拿完一块噔噔噔推着他走了，走了几步。车子又回来了，左右看看没有人，旁边不是还有那个纸巾吗？把那张纸巾展开，一块一块一块一块放到纸巾里，再包起来，然后放在自己的手提包里，看看没有人，哒哒哒哒哒的走了。啊，然后这背景就是一片那个笑声，那个音乐啊。我当时看那个，我就想啊，弟兄姊妹朋友们，如果要是有这么一个所谓叫 Candy Camera， 是一个摄像头，一直跟着你，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而且不单照你的言行啊，不单照你的举止态度，把你内心都给照着，都给反映出来，拍成一个电影，有没有人愿意说，哎，我可以给大家看，我这个给大家看，举个手。没有，我也不敢举手。神的眼目遍察全地，神晓得我们的内心，我们谁敢说自己是没有罪的人？但是我们需要救赎啊，我们需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怎么解决？我们看下一页。人生最大的需要是爱。什么样的爱？我们讲奇异的爱。我们看下一页，叫做赦免的爱。这解决就是天父来赦免我们，来饶恕我们。有一个人，我们再看下一页，这个人叫做 Magnita Laskin。他是个英国的作家、评论家，他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一生写了很多的文章，接受采访，去演讲，大学里面去演讲，宣扬说没有神，跟这些基督徒去论辩，啊，你们基督徒愚昧，没有神。到了他的晚年，他是1988年离开世界，到他晚年离开世界不久的时候，有一次电视记者又去采访他，说你这辈子宣称没有神，跟这些基督徒去论辩，那么你看着那些基督徒，诚实的讲，你有没有至少一件你羡慕他们的地方？哎，这个记者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挺好的。这个 Magnita Laskin 也可能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想了想，他说我有。记者说，那你羡慕这些基督徒什么地方？他说我羡慕这些基督徒，你们有人赦免你们。没有人赦免我。讲完不久他就离开世界了，这个很坚定的无神论者，在离世之前亲口讲的话，人生最大的需要是爱。是什么样的爱？是赦免的爱，是关系恢复的爱。我们来给大家看十字架啊，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要敢做的，唯有基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他是神成为人来到世间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再继续看下面一页，他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他说你们自己没有办法的，我来替你们担， 你们自己付上了，我帮你们付。他以他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平息父神的愤怒，让我们跟神来和好，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翻转。你就成为一个有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永远生命的人了。以前我们是最终沉沦的，现在我们出黑暗入了光明。站在这里的这个人，我刚才给大家讲我的见证，也许明天我还能够多讲一些，就是一个真真实实的蒙了神的救赎的一个人。不是什么那些光环的，哪里毕业的，什么这些的，这些都不重要。今天我能够得蒙神的恩典，我能来跟大家传福音，真的我是掏心掏肺的跟您说，来接受这份爱，我们靠自己都没有办法的。很多其他宗教也都讲到人的罪的问题，都有一个类似的地方，但是他们开的方子是什么？你靠自己，多做点好事，多捐点钱，行善积功德，多去献爱心，没用啊！我不说完全没用，可能它有一定的价值，这个社会里面大家更和谐一点，更善良一点，但是从本质上来讲，一个人如果掉在水里了，不会游泳马上要淹死了，岸上人跟他说什么呢？说你揪着自己的头发上来吧。你说他上得来吗？他上不来，只有从高天之上伸下一只手来，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他来救我们，他来替我们，就是最伟大的爱。英国曾经有一位的执政官叫做克伦威尔啊，有人读历史可能读过 Lord Cromwell， 克伦威尔，他在统治英国的时候啊，非常严厉的法律来治理，每一天要宵禁。后来有一天他的军队里面有个士兵，这个士兵犯了罪，犯了罪怎么样呢？要被处死。说这个宵禁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就要把他砍头，然后那天很多人都聚集在这个广场那里要看这个士兵被砍头，就等那个宵禁的钟声敲响，左等不响，右等不响，怎么也不响。然后那个人家去这个钟楼那个敲钟的说，你这个敲钟的怎么回事，怎么不敲钟，在这等着呢？那敲钟满头大汗说，我使劲敲，但是这钟就是不响，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就派人上去查，一查发现怎么样呢？从上面抓下一个人来，是谁呢？是这个士兵的妻子，新婚不久的妻子，她知道自己所爱的丈夫要被处死了，早早的爬到那个钟楼上，抱着那个钟锤，她抱着钟锤，所以每次的钟锤去撞那个钟的时候，就不是钟锤去撞，是她身体去撞，所以就想不了。这个 Lord Cromwell， 这个克伦威尔执政官看到这个事情勃然大怒，说你怎么能够做出这种事情来啊！这时候这个士兵的妻子把这血肉模糊的双手抱着钟锤，身上都遍体鳞伤，然后就在克伦威尔面前跟他说，因为我爱他，因为我爱我的丈夫。这时候所有人都被感动了，克伦威尔执政官也被感动了，他说好，因着你的这份爱，今天我们没有宵禁了，今天不敲钟了，她的丈夫得以存活。这就是代赎的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代赎的爱更是比这个超越千倍万倍。他爱你，爱我，爱我们每一个人，盼望我们能够回到他的怀抱里面来。刚才我们讲夫妻之爱，我最后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啊，是亲子之间的。我的儿子啊，在还两三岁的时候，在我们每年纽约上周有一个退休会，在国商节 Memorial Day 的长周末啊，就是几个教会团体联合，在那个其中有一个 Finger Lake 风景很漂亮啊，那个有一个基督教的营地，我们办退休会。有一年退休会，我们有20位弟兄姊妹在湖里面受洗。那天下午，礼拜天下午，我们几位牧师都忙得不得了。然后呢，我们有个美国弟兄，他呢有一艘船啊，开着卡车拉过来放到湖里面，是那种快艇，带着大家到湖上去转啊，有很多中国人在都没有坐过那个快艇，带大家转。到最后他说找了一个人来找我说，啊，那个我这个汽油也不多了，时间也不早了，你们几位的牧师呢，大家都很辛苦，帮大家这个受洗啊等等等等，说最后一圈啊，你们牧师加上师母来到我这船上，我带你们转一圈，然后我这船就上岸了啊，你们愿不愿意？我就跟几个牧师一商量，大家说那盛情难却，我们也没有坐过快艇啊，我们就去体会一下吧。我们就说好啊，那就谢谢他啊，我们就上这个船。 那我的儿子那时候小儿子两三岁很小，他也非要跟我们一起，那没办法，给他穿个小小的那个救生衣，我就抱着他也上船了。然后呢，其他这个同工们还说你就坐在最后面吧，啊，最后面觉得稳一点，我就坐在后面，然后船就出去了。结果我后面就是那个马达，我不知道大家坐没坐过快艇啊，我也就坐过那一回。快艇一跑起来是很快，那个马达轰鸣，而这个船啊在湖面上它就不是这个平着走，快艇是翘着走的，你知道吧，开快翘着走，而且呢如果旁边有个浪啊有个船过呀，这个还蹦的，在船上蹦蹦，在水面上蹦的，是很害怕的。所以那个马达轰鸣在我身后，然后那个浪花就往里面溅，我那个儿子那时候很小，就使劲往我怀里钻，爸爸我害怕我害怕，可是已经上了船下不去了呀，我没办法，我就把他抱得很紧啊，我来亲我的儿子啊 ，kiss 他啊，你别觉得肉麻哈、啊，弟兄姊妹们啊，做爸爸的就理解这个心，我就 kiss， 我说孩子不怕，爸爸在。哎，结果我们这个美国这个弟兄啊，也可能就是反正汽油也不多，最后一圈的可能优待传道人吧啊，别的弟兄姊妹转几分钟就回来，他带着我们那个长条的出去他就不回来了，哎呦，所以我。其他的牧师们坐的还挺高兴的，从来没有坐过这个体会这个风驰电掣那个感觉，我是如坐针毡呐、啊！我这儿子在我怀里就是发抖啊，哈哈啊，害怕啊，怎么办？我就把我儿子抱得更紧了啊！我说孩子不怕，不怕有爸爸啊！然后就是转着，我这着急，我低头一看，你猜怎么样？他在我怀里睡着了，在我怀里睡着了。哎呀，在那一刻。我一看到激动了我流眼泪，我说这就是父亲的爱，这是天父的爱，你明白吗？这世界上有多少的罪恶，多少的黑暗，多少的动荡，多少的不安，但是我们在天父的怀抱当中有真正的救赎，真正的释放，平安喜乐，一切的稳妥，我们感谢我们主的爱。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吗？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低头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思想神爱世人，耶稣基督来为你为我流血舍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实在是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当我们都低头的时候，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向您发出一个邀请，您今天听到的福音，你晓得神是如此的爱你，这份流血舍身的大爱，我邀请您来接受，千万不要拒绝，接受主的大爱，我们认罪悔改来到他的面前做他的儿女。如果您愿意，我请您和我一起做以下的一个祷告，我说一句，您坐在座位上就请重复一句，打心底里面对主这样说，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感谢你爱我，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你是神，成为人，来到世间，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您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我愿意认罪悔改，打开心门，邀请您住到我的生命里来，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我愿意一生一世跟随您，成为您所喜悦的人。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继续低头片刻，安静在主的面前。刚才我们哪一位慕道的朋友，您做了这样一个祷告，不管是开声的或者心底里面默默的，您做这样一个祷告，请您把您的右手举起来，请让我看到，我要为您祷告，为您祝福。有这样的朋友吧？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啊！请放下啊！举起来就请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我看到了，请放下啊！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请大家举得稍微高一点。感谢主，我看到了，请放下啊！还有这样的朋友吗？啊，你说我愿意接受主，接受他的大爱，做神的儿女啊！感谢主，那边还有，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冯牧师，请你为我祷告，为我祝福，我愿意接受神的爱，与神和好，回到天父的怀抱，罪得赦免，那永远的平安，永远的喜乐。请您把那手举起来好吗？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刚才已经看到好几位。如果有谁你我心中还有点犹豫，请您不要犹豫，我求你不要犹豫，我们在神面前向他这样一个表示，我们的主就看到，要大大的赐福给你，把那永远的新生命给你。还有没有？让我再问最后一次，还有没有哪一位朋友？有冯牧师，请你为我祷告，我愿意接受主的爱，做神的儿女。请把你的手举起来好吗？好，感谢主，我看到了，请放下。看到了，还有没有？感谢主，我看到了，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主啊，您的恩典，您的荣耀，您的慈爱与这些慕道的朋友们同在，他们接受主，愿意做神的儿女。主啊，我们现在要为他们来祝福。主啊，求主您大大的施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感谢主。